你赐下宝贵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新年前的一早，可以在这里来读主你的话语，是吧？求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正是接着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你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主啊，你要向我们讲的话，是吧？求你来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也能够平安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将他们祷告、感谢、仰望、侍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那个出埃及记的13章17节到15章21节。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创世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利用这个石灾，当石灾以后，他法老就顺服了神，就让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13章的第一部分就讲到，他那个出埃及，在他们出发之前呢，神又接着摩西提醒百姓，要将一切所生的人和牲畜都归给他，要分别为圣，又祝福百姓每年要守节，比如说我们逾越节，就除酵节，来纪念神的救赎。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13章17节，是真正开始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所以我们今天想那个分六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13章17节到22节，是耶和华神的引领带领。那我先读一下，13章17节到22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哪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到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格树起行，在旷野边的以上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神那个，其实从埃及去迦南地有个很近的那个路啊，就是讲神没有让以色列人经过什么苏利士地峡，百步的边缘走，而是要让他们绕道从红海那边走。那个他这里面他也讲了为什么，他这个神说什么，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回埃及去。所以就为什么呢？因为是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他们没有打过仗，而非利士人是很厉害的，所以呢，神就没有让他们去碰那个什么，碰到这很难的那个什么非利士人，神呢就绕道而行，绕道而行，从那个红海那个地方走。后来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个到那个14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红海，这个红海就现在在那个地图上面的很具体的位置也无法的查清，但有的人呢就翻译成，就有的翻译成什么叫芦苇之海，是一个有人说是很小的海，但是现在在那个地图上面具体的位置没法确定。但是有一件事很确定的，那肯定是个海。因为什么？因为当那个埃及的追兵来追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那个水在恢复过来的时候，把整个以色列的要把整个埃及的兵都他妈都淹死了那个地方，对不对？而且他这个地方在10章里面还讲，他那个当摩西把杖伸向大海的时候，海水就从中间什么分开来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没有去给他们走那个很近很。如果说按当时在走的话，可能从那个埃及到迦南地走2-3天就可以了，但是神没有让他们去碰那个非利士人。那我们看到这个神他知道人心里是想的什么东西，他也知道人最喜欢很容易，也怕困难， 所以呢，所以呢，和这个地方呢，就是人这个神就去了，就把他们就绕过那个什么，绕过那个腓力斯人那边。那么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什么要带他们从红海那边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等一下我们后面再讲。关键的是我们知道这样是神是引领他们出埃及，所以神对他们的一切会负责任的，神会负责任的。就是但是有一点这样，就讲神负责任的，但是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什么困难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在那个22节里面，我们看那个很宝贵的东西，还是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他们前面虽然有困难，但是耶和华还能跟百姓同在，就是神借着云柱跟火柱一直来引导他们百姓。就是这点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呢，就我们上一次就牧师也讲到过，就讲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学，他们第一个学的功课就是讲要听神的吩咐。比如说神说当云柱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起行，当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他们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没一个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这边就是讲神给以色列人第一个学功夫，就是他不需要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就是听神吩咐，神让他们起行就起行，神让他们停下就停下来。所以看我们看到看我们自己，我们在自己的什么那个这个信主的这个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看到神一直在引导我们？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感觉到神时时跟我们同在？就是我们想，我们可能对工作可能也有困难，我们在教养孩子当中也可能有挑战，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引导我们？开始我们可以思考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就是看到那个看那个过红海的最前面一部分，就是神通过云柱火柱来引导百姓那个出埃及。然后我们是看那个第二部分，就是以色列人面对红海。他也是这个上这个13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毒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西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别墅以色列人在地中扰民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对他们，我便要在法老和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么行了。本来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时候，在那个13章的后半部分的时候，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对不对？然后他们已经进入旷野当中。在那他讲神呢，神有个很奇妙的想法，就是让那个以色列人转回来。他这样好像就是我们13节里面就可以看到，好像让法老觉得那个以色列人好像已经在他们已经什么走迷路了，因为他们在埃及时间太长，可能他们对那个地不熟悉，可能把他们地什么把他们给迷住了，他们被困在那个旷野当中。而且我们在那个第四节里面我没看到，他说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他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里面这个地方我要使心肝也是讲我要任凭神法老的心刚硬，要就是任凭他要对他们。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告诉这个，他需要我们在前面，他通过这个实在，对不对？实在但这里他的目的是一样，他说我便要在法老和全军身上的荣耀，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就神就要借着这些事情让埃及人和法老知道耶和华是谁。所以呢，所以这个 后面我们也看到，后面我们看后面从我们后面看到的时候，他那个十四章的第五一到几节的时候，那个法老他裹着什么来那个他追赶以色列人，就是讲我去，他对我们看到神他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他法老会回来，因为他的刚硬，所以呢，就在我们这个第三部分的时候看到法老。他追赶以色列人，就是在那个十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里面介绍到这个地方。他说，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信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法老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又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在这个时候人是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起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西分在他们暗影的地方追上他们，就他让我们看到，当法老听见以色列人逃跑的时候，他心里很不甘，无论是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很大的损失，对不对？他会缺少很庞大的一个奴隶们的为他们来免费的工作，对不对？而且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去是第十代的时候，整个埃及人都心慌，都很惧怕，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手中的金银财宝都交给他们了，对不对？所以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可能讲他们是昂然无惧的离开的，人家这样就是，这法老啊就很怀恨在心，对不对？真的，人家是那法老跟臣仆就向以色列人就改变主意。在这边我们看到，在这边我们看到，其实是，当一个人不断的违抗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任凭他，像法老一样，神会任凭他，不再眷顾他。但是呢，神也要在那不顺服的人当中，也要显现他的全能，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一刚是法老，对不对？他说，哎，他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这个人。到后来的时候，当那个以色列人走的时候，他们还要求摩西给他祷告，对不对？从这个其实法老从不认识神、抵抗神，到后来，他也要摩西向他祷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有心理刚硬，他又继续来追赶他。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法老召集了600辆特选的战车。600辆，但是我们看到什么？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什么那个就会打仗是吧？城里人差不多是60万人，但他照要600辆特许的战车。我相信当时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他真是手无寸铁，是像卧虎之中一样，他没打仗，所以我想这个法老他亲自带领600辆车，而且每个车里面有什么？有一个什么？有个 leader 一样，相当于他通常车里面一个是驾驶，一个是副驾驶，一个是指挥的，所以他们那什么那个装备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后面都发现的是，虽然他们的装备很强大，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神，成在神的。他们这个再强大的军队，后面什么用都没派上，对不对？而呢，以色列人始终没有兵器，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得胜了。就是呢，我们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就是神有任凭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啊。所以我们在思，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思考，我们在思考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像我们自己有没有在什么事情上面不断的违背神的旨意和教导，或者我们有没有不断的重复犯一样的错误，以至于神任凭我们？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也是，就是我们这个读圣经啊，参主日学，我们就叫就是什么一个规。 介绍，是吧？就是借着这个圣经来给我们启示，就是让我们避免再犯类似的这样的这个这样的错误，对不对？好，这是讲的那个第三部分，就是法老他要什么这个追赶这个以色列人，对，因为他你想想以色列人在那里给他免费的人家的劳工，对不对？他一下把他们什么放走了，他心里当然不安，但是他没想到当他决定让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为什么他决定？因为当时他的长子也被灭了，所有的头三方都灭了，对不对？但是他忘记那个事情了，他现在又想起来要追赶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法老就是其实他忘记自己的承诺，他也忘记了神什么降了那么多灾在他的国家里面，他公然的来违背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他也是要提醒真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几个执政的掌权的，真是要在 under 神的引导之下，不能任凭自己手中的权利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因为无论什么的官员，无论什么样都是在神的指控之下。好，还是你没问题到现在。好，那我们去看那个第四部分，就是讲什么啊？第四部分是14章10节到18节，是选民，就以色列神的选民，选民在恐惧当中再次蒙神的保证。我们来读一下13章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目的，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引出来呢？我们在旷野此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很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是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就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来。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的车辆马兵上登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我们后面有看到，当以色列人看见埃及的兵临近的时候的反应，说明他们的信心在动摇。我们虽然看到清明十灾当中，对不对？神一直在给他们什么彰显神是什么是什么是有能力的神，对吧？神可以来引导他们的保护他们，而且上面也前面讲了有云柱跟火柱引导他们，但是他这边是他们一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又开始什么？他们又开始很埋怨，什么？他们又再度的埋怨、责问摩西，责怪他领他们出埃及，他们情愿死在埃及地，也不想来面对这个现在他碰到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摩西，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他的变化是很大。当一开始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那么拒绝他，我不要啊、就是人也不知道你是谁，人也不认识你是神，那我是谁呢？我也不能讲话，是吧？他一开始拒绝，对不对？到后来他就神好像是有很生气的情况下，他也去了，他也服从神的呼召出来了。出来完了以后，他刚开始也是心也软弱。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摩西已经好像已经变了。当百姓在埋怨的时候，你看我的摩西讲什么？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摩西是他这里我们看他很有信心，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他也不知道神会怎么样来营救他们，但是他这里就有信心，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神向你们行的事就问，然后呢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属灵的改变，我相信他也是我相信他从我们就前面在讲，我们看到摩西在一步一步的灵敏成长，对不对？他也那个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摩西给了一个有神来的保证，就是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就是那我们再看，在往后面看的有时候知道，这个他的保证是指什么？是埃及的军兵全部覆没，啊，神吩咐他们不要站住，还要往前行，神要为他们打开红海，让他们经过干地。那这是个很，在这个信心的一个考验。当一个人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神要为人看路。结果呢，以色列人在摩西引导下就下海行走，入走干地。神的作为呢，就在这边，神就是借神呢，又给他们行了个神迹，是红海分开。那么就后面就看到，使以色列人在干地上走。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讲，按照我刚才讲的，就是讲摩西他每经历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的学了一些属灵的知识。当创建看到他的属灵的光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往上走，就跟神就很亲近。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呢，还是留在原地。虽然前面神给他们这么的，神给他们行了这么的神迹，神给这么的引领。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还是没有正式来信靠神，还是要信靠自己。他们觉得，然后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要带出埃及进迦南，因为这是神埃及只是一个临时的地方，人在这个迦南上永远的地方，神要把这个迦南的赐给他们。既然是神让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神一定会负责任，一定会帮他们引导能够很顺利的能够带到那边去。这里关键是他们以色列人没有来信靠他，没有，反而就埋怨他，反而还讲说我还不如死在埃及地啊，他说不要去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就特别我们看到，就当以色列人在困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什么？他们反应一个是怀疑、反叛，对不对？他们就反叛摩西，对不对？就觉得谁呀？特别是当他要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第一次对法老讲的时候，法老就让他们做砖，对不对？而且不跟他们吵，让他们的苦难更，让他们好像受难的时候，他就讲谁让你们做我们的 leader 一样啊，他就反，真的就反叛了。所以从这里还看到，那个以色列人还没有顺服神，也没有来顺服摩西的引导。第二个他们就恐惧，第三个他们就信心动摇，第四个他们开始埋怨，他们就回忆埃及的伪奴隶的生活，情愿死在埃及地。现在我们看那个神给他们一个保证，就讲神他是必施行拯救，他必作战，他必什么？这边我们就看到他说第十八节，他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这边又是借着所做的每神借着每一件事情来。彰显他的荣耀，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那个神，他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神。好，这是讲的第四部分，讲以色列人在那个恐惧当中，神那个摩西给他们讲，就是摩西跟他们讲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所看到的跟那些以色列人所看到的不一样。摩西看到的有神的引导，有神的同在，而以色列人只能看到什么？以色列人看到的是600辆军车，还有很什么，还有那个什么法老的那个什么， 和士兵们，但是在这里我看到这个什么摩西，他的看见，然后他也知道是神让以色列人出来的，神一定会引导他们，一定会为他们负责任。好，那么看第五部分讲是讲的这是那个过红海的一个最精彩的部分，就讲14章的19节到31节，耶和华必拯救。那我们也读一下，就是19节，在以色列人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云柱也是他们前面转到后面立柱，在埃及营和以色列人中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能相近。就是云柱本来是在前面引导他们的，现在呢云柱就从前面绕到后面去了，就在那个什么，在那个埃及人跟那个以色列的中间有个云柱，就把他们那么挡住了，是吧？那地方有句话很，昼夜两下不得相近，就是一个晚上，以色列人就是埃及这边人永远不能到以色列人这边地方来。后面我们看到神借着云柱，一方面有引导他们的作用。他变的云柱什么，也保护他们，这种就是在那个在以色列人跟那个埃及中间有个很大的云柱在那边，就是埃及人就什么就不能到以色列人这边来。然后看，再讲我们21节，摩西向海伸杖，摩西便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透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强援。这点以前我来美国是看到第一个，好像第一个定是句，就是好像是就讲这个过红海，我看这个场面是很巨大，就是两边的水啊，像那个中间是空的，两面两个墙一样的那个。哇，我就看到一刚开始我看着我不知道是过红海，但是我那时候我只看到哇，我这是很壮观。后来我认识他跟我那个就是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个是骗我自己的想象，是想象不到的。你看这个那个当摩西把杖伸向大海的时候，然后呢耶和华必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透去，然后完了以后呢，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缓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然后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软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上面。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软就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全推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你一个都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强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尸首死尸都在海上，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了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和他的仆人摩西。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有我看有很多书上有很多的解释，就讲讲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水就是讲有人说这个地方是这个的时间是什么，是那个它这个水比较小，他们可以很容易能过去。完了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解释，他们所有的那解释都是一句话，他们就不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不相信神。就是能够把这个水在左右这个墙垣，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海中从干地里面走。很多人对这个理解就觉得这是不可信的，他们用什么用各种的方法来证明就是要不然讲这个水很小，要不然这个海就是很浅，要不然就讲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就看到那个地方是死死，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能力是在这边，对不对？神 你看他这么讲，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退去，水平分开，人完了以后呢，后面我们看到差不多一整个晚上，对吧？因为他们晚上在那边什么眨眼，对吧？人完了以后一整夜，完了以后水干了，然后以色列人就过去，人完了以后呢，对有些人解释就解释不通，就比如说前面的时候他说水很小，对不对？他们可以很快过去。但后面的时候，当摩西把杖一伸开的时候，水又合起来了，就是对不对？对，埃及人又被淹死了，说明那个水不是小的水，这个水是很大的，很大一部分水在那边。就是那天我们看到耶和华向摩西保证，对不对？他要救赎他的子民。不会丢弃他们，神会撤遣使者和安排云柱来救助百姓。神的使者云柱是代表了属天的军队，但法老他有他的军队，对不对？而我们以色列人，对不对？他虽然没有强大的军队，但是他有神跟神的使者的保护，神要亲自的保护引导他的子民，他不受这个敌人的攻击。那神的使者呢，就在那个以色列人和埃及居民当中形成一个拦阻阻隔，让以色列人有充分的时间。当时我想他们有60万人是成人，这样小孩妇女的他们差不多有200万人，所以神就借这个云柱那边什么给挡着后面的埃及人。当以色列人都顺利的通过海的时候，人完了以后，那个摩西又让那个杖向海中伸向大海，就把那个水又覆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完了以后，当以色列人看见埃及全军被覆灭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要敬畏神，这第一点。还有一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就信服和他的仆人摩西。他们以前从来从前几天我们就看到，他们就怀疑，对不对？为什么就怀疑摩西？人完了，他们就指着摩西，为什么你要带领我们个神？就是借着这个出埃及，在过红海这个事情，让以色列人就看到了，看见耶和华向那个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神，人也信服他和他的摩西，和他的仆人摩西。在这里我们那个再看摩西，如果说你是摩西的话，你会怎么样想？啊，你下海一伸杖，你敢伸吗？当时，这动作好像很简单，好像伸杖嘛。你想啊，伸了会怎么样？万一不行怎么样？但是神那个摩西他没有去犯，他没有去怀疑，他就信了。好，神怎么讲就怎么做，对不对？他不要啊，对了是。所以他是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但是我们这边摩西他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对不对？所以感谢神，在这个信心的挣扎过程当中，摩西他走过来了，所以他信心也增长了。但是我们后面我们看到那个看到摩西呢，从前面我们看到摩西在一步一步的灵命的成长。那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信主的过程也是一个一步一步一步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也借着我们也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来呼求神、仰望神的时候，那神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度过一个一个的难关，让我们度过一个一个的在人看来不能走过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看从摩西身上，我们也看到上。来看到我们应该更多的来信靠神、仰望神。无论是我们碰到什么的困难，这唯一，如果说摩西按照世人的想法，对不对？他那么的军队，他那么的人当中，他们没有武器，他们不会打仗。如果只凭世人的想法，他们肯定是必败无疑。但是如果他们单单的只能仰望神、依靠神的时候，那情况就改变了，对不对？对，法老也是想到，他觉得他凭他的军队，他凭他的可以什么，可以把以色列人再赶回去，但是他没有知道，对不对？因为神这里面神做了一个奇妙的事情，所以被我们知道，就是要他们有一点知道我们注意的这个，有一点知道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讲神做这样的事情，他必须要有人的信心去配合。人有了信心去做神所要做的，神就做成他要做的事情，对不对？神 神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去配合，对，如果说我们没有信心去接受神要做的，那我们就不能，那神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去什么传福音给人家，对不对？我们相信，对不对？神的道，神的话语，它本身就有力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祷告，就让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相信神会在这人身上动工。对，这个人信主不信主，是他跟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是说有关系？没有太。就讲是神让人改变心意，为什么说我们骗我们讲两句话会怎么？但是关键是神会去做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看到讲，那这个张大爷讲，讲神就这样什么搭救了百姓，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智慧大能，对不对？以色列人自己他真的没什么可夸，他所可夸，他如果要夸的话。那就要夸他们神，只有神在这个在这种世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他办到了。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讲的就是以色列那个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要过红海，经过红海去迦南，没有让他们走那个很容易的地方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因为。因为呢，红海啊，放在那边就是讲，虽然以色列人很软弱，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永远再回不到埃及去了，因为是红海挡那个地方，他们想回也回不了了。就是讲，我们像我们自己也像我们也一样，我们在信主的路上也有软弱，也有失败，但是我们就回不了那个世界当中去，不是说我们不想回世界里面去，而是我们的心思有时想回去，但是呢，因为有神的引导，又有神的同在，对不对？因为我们人呢，我神一直会拉住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一直走下去，一直像这个地方，像那个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当中十次来埋怨神，特别我们后面下面这个我们这个十五章里面看到，虽然很多人埋怨，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进到迦南美地，就像我们这样，像我们可能是我们也软弱，我们信仰当中也软弱，可能也有怀疑的时候，也有什么，因为说每个人属灵有高有低的时候，但是有一点我们很肯定，我们靠着神，我们会一定一天一天的能够有神的样式，一天有一天有一天的一天跟一天能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好，那我们就看那个，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就很顺利的过了红海，这是他们第一个出埃及的一个第一个信心的大的考验。那这个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这个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唱歌，然后就我们他们这个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到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其实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有很多很多对神的一些对神的性格的一些描写，这个地方呢，他们这一段有点像仿照当时埃及人什么那个跟他写诗的那种方式所写的，比如说，他第一节是个什么序曲一样的，那第二节是个第一段描写神与选民的关系，比如神是选民力量、诗歌、拯救神、父亲的立足的神，那第三节到第十节呢为第二段描写神的大能，比如神。神施政大能，能彰显荣耀，能够大发威人，结果使敌人消退，对不对？那我们就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呢，是第三段描写神如何的引导他的选民，而我们呢，特别在十一节到十三节的时候描写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我们看他说， 他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四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你的手，领到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就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是神的什么属性呢？神是至圣至荣，可颂也可畏。他行其事，他有慈爱，他行了救赎，有能力及永恒，对不对？那我们就看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这个，他这个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安慕他们，唯有以色列的人在海中走干地。人们是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起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那这边我们也看到，那个米利安也带，就是米利安也是摩西姐姐带领一切妇女唱凯歌，人个就跟亲密一样，就是神实在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实在是伸出了他有能力的手，拯救了以色列人。他正是以慈神爱所引导他们平安的那个进入迦南美地。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神是一个永远得胜的神，是他正是他永远为王的神。但是我们在这边这边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所唱的这个诗歌里面，我们看到他们非常的什么抓紧了神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对不对？他们在那里高举神的名，有什么有赞扬，有赞美神的名，也有敬拜他的名。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从外表来看的话，好像以色列人好像在属灵上面好像是有了很高的认识一样啊，好像他们一个很高的在灵里面的敬拜。但是我们仔细向下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特别是在那个十五章的后半段的时候，当他们走了三天的路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又怎么样？他们又开始埋怨神。他们开始埋怨神了。然后呢，他们的敬拜是好的，但是没有属灵上面没有，他们只是什么？只是他们是什么？那个几个什么那个，他们的情绪很高，很高涨，但他们属灵的光景还没有走出来，还是一碰到问题的时候，后面我们看下面的时候，下面是没水喝，就有埋怨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地方神也是不断的让他们学功课，也是不断的神也是不断的引导他们。他是讲的这个第十五章的十五章，就讲当他们过了埃及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百姓在这边有歌颂神，然后到了后边那个哈伊族人在讲的是，但是他们时隔不久两三年以后，他们又犯了老毛病，又不行了，就是讲他们只能看到眼睛的事实，他们好的事情会赞美，但一碰到困难，一碰到很难处的时候，又开始埋怨。所以以色列人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真的在属灵方面才有更好的长进。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地方？